张廷玉等。张廷玉等，王树，其子王成玉，马文生、刘大夏。王树，字宗冠，三原人。正统十三年考中进士，由庶吉士被授予大理左平事，晋升为左四副。曾列举刑罚不当的六件事，都经讨论后施行。升任扬州知府，不等朝廷批复，就开仓放粮，赈济饥民，创办资政书院来考核士子。天顺四年，因政绩最优，破格升任江西右布政使，平定赣州贼寇。宪宗继位，下诏让大臣严格考核各地地方官，于是罢免河南左布政使侯臣等十三人，而让王树替代侯臣。成化元年，南阳、京、襄一带流民聚众作乱，提升王树为右副都御史，前往安抚治理。恰逢遭遇母亲丧事，下诏让他奔丧两个月后即回任理事。王树推辞，不被允许。与尚书白圭共同平定大道流通，又讨伐攻破其同党石龙，严格约束部下不得滥杀，流民得以恢复家业，调任巡抚河南。论功，晋升左副都御史，不久升任南京刑部右侍郎。遭父亲丧事，守丧期满，以原官职总督河道事务。疏浚高邮湖、邵伯湖等，修建雷宫，上下俱成，陈宫四座水闸，借着灾疫变化，请求研究消灾策略。皇帝为此减免山东一年田租，京畿地区也大多减免。不久改任南京户部左侍郎。十二年，大学士商陆等人因云南远在万里之外，西控各少数民族，南接交趾，而镇守太监前能贪污放纵非常厉害，商议派遣有威望的大臣任巡抚去镇抚，于是改任王树为左副都御史前往，随即晋升右都御史。当初钱能派指挥郭璟到京师奏事，说安南追捕盗贼的士兵擅自进入云南境内，皇帝立即命郭璟带着敕令去告诫约束他们。按旧制，出使安南必须经由广西，而郭璟直接从云南前往。钱能于是通过郭璟赠给安南王黎浩玉带、宝涛、蟒衣、珍奇等物品。黎浩派将领绿兵护送郭璟返回，想借此打通云南道路。郭璟担心后患，欺骗说先走一步通知守关人员，于是脱身返回，扬言安南贼寇来了，守关官吏警戒。钱国公木从派人告知安南将领，才撤兵返回。而群臣畏惧钱能，隐瞒不报。钱能又频繁派遣郭璟和指挥卢安、苏本等人勾结干牙、孟密等土官，收受他们的金银财宝无数。王树都查访得知，派骑兵逮捕郭璟，郭璟畏惧自杀，于是弹劾钱能私通外国，罪当处死。皇帝下诏派刑部郎中潘藩前去查办。钱能又趁此间隙通过驿站进献黄鹦鹉。王树请求禁止进献，并揭发钱能全部贪暴罪行，说从前交趾因镇守不得其人，导致一方沦陷，今日之事恐怕更严重，陛下何必另惜一个钱能，不用来安定边疆。钱能非常恐惧，急忙托请权贵近臣请求召回王树。而这时商陆、向忠等正直之人正因触犯汪直被罢免，于是改任王树掌管南京督察院，参赞守备机务。钱能的事立即化解，潘藩审问上报的实情搁置不问。王树在云南九个月，威望传遍边境外，钱国公以下都恐惧谨慎的奉令，奏书共上了20次，正直的名声震动天下。当时安南收纳江西叛贼姓王的作为主谋，暗中派间谍进入临安，又在蒙自购买铜铸造兵器，将伺机袭击云南。王树请求增设副使二人以整顿边防，他们的阴谋于是受挫。回到南京几个月后，升任兵部尚书，参赞守备机务如故。考核选拔官员，严拒请托，同事都不高兴。而钱能回京后多次在皇帝面前诬陷王树，皇帝也怨恨王树，多次直言，于是命他兼任右副都御史、巡抚南京。按旧制，应天、镇江、太平、宁国、广德的官田征收一半租税，民田全部免征。后来民田大多归豪强，而官田连累平民，王树于是酌量减少官田的损耗，适当增加到民田上。 常州当时有剩余粮食，于是上奏用60000石补下税，又补其他府的户口延超600万贯，公司都感到便利。所辖地区发生水灾，奏请免征秋粮60余万担，普遍开展赈贷，救活200余万人。江南每年输送白粮，百姓大多至于破产，而光禄寺一概拿来供给厨子建议。又太监鲍恒各地输送贡品，兼收者大多要求额外进献，织造绢帛丝彩以及采集花卉禽鸟的人络绎于道路。王树先后上奏论述，都不被采纳。太监王进挟持妖人千户王臣到南方采集药物，征完所到之处骚动不安，地方官大多被侮辱。到苏州召集生员书写妖书，生员们哗然。王进上奏说生员抗命，王树紧急上书说在这灾年应当派遣使者赈济，反而横征暴敛完好之物。从前唐太宗暗示凉州进献明英，唐明皇命令益州之半壁被子进献琵琶干、剥漏牙盒子等物，李大亮、苏挺不奉诏。臣虽不孝，但仰慕这些人，于是全部列举王进等人的罪状。王进也诬告王树以及常州知府孙仁，孙仁被逮捕。孙仁新干人，由进士历任知府，为人方正严峻，王进到来不为礼，因此招致怨恨。王树上奏章抗争救援，三次上书弹劾王进。恰逢太监上明也揭发王进奸状，于是将王进等下狱，流放其同党19人，而将王臣处死示众，传首级到南京。孙仁也得是回乡，后累积官职至巡抚宁夏右副都御史。20年又改任王树为南京兵部尚书。当时钱能也守备南京，对人说王公是天人，我只尊敬侍奉而已。王树坦诚相待，钱能最终收敛。林俊被下狱时，王树说天地只有一个祭坛，祖宗只有一座太庙，而佛寺多至千余，建一座寺就要迁移民居数百家，耗费国库数十万，这是错误的。林俊的话正确，不应治罪。皇帝看到奏书不高兴，王树侃侃而谈论述，没有丝毫回避，先后应召陈述意见21次，提出建议39条，都极力阻止权贵进行。天下人倾心仰慕他，遇到朝政有不当之处，必定说王公怎么不说话呢。接着又说王公的奏书就要到了，不久王树的奏书果然送到。当时有民谣说两京12部独有一王树，于是权贵近臣都侧目而视，皇帝也颇为厌烦苦恼。22年启用传奉官，王树劝谏尤其恳切，皇帝更加不高兴。王树此前加太子少保，恰逢南京兵部侍郎马显请求罢职，忽然复批剥夺王树公保衔制事，朝野大惊。王树多次任巡抚，历任侍郎至尚书都在留都南京，因喜好直言，最终不能在朝廷任职。回乡后名声更高，台省官员每月都推荐他。工部主事先居人王纯将王树比作吉案，竟被施杖刑，贬为司南推官。孝宗即位才采纳廷臣推荐，召入朝任吏部尚书，不久加太子太保。在此之前，朝廷内外弹劾大学士刘吉的人必定推荐王树，刘吉因此非常怨恨，凡王树所推举的人必定暗中阻挠。弘治元年闰正月，言官弹劾两广总督宋明、漕运总督邱鼐等37人因降职罢黜，其中多人平时有声望。刘吉竟直接取得皇帝旨意批准，奏章不经过吏部。王树因不能行使职责，上书请求离职，不被允许。陕西缺巡抚，王树推举河南布政使萧真，皇帝下诏另推，王树坚持上奏说陛下不认为臣不贤，让臣掌管吏部，如果所举荐的人不称职，是臣的罪过。如今陛下怎么知道萧真无才而拒绝，这一定是左右近臣心中有所偏向，臣不能揣摩迎合意旨来巩固禄位。而且陛下既然认为萧真不可用，就是臣不可用，愿祈求退休。皇帝于是最终任用了萧真。当时言官多称赞王树贤能且年老，不应当担任繁重职务，应安置在内阁参与大政。最后南京御史吴泰等又提及此事，皇帝说朕仿照简易王直先例，让王树任吏部尚书， 有谋议未尝不听，何必在内阁。王树曾侍奉金言，见皇帝在暑热中困倦，请求依照旧历大寒大暑时暂停，仍将讲义进献宫中。进士董杰、御史汤奈、给事中、韩仲等于是交相上奏论驳，王树戴罪请求解职，皇帝下幽诏不许。王树上言，臣蒙受国家厚恩，日夜想报答。人们见陛下任用臣过重，于是对臣期望太深，想要臣把朝政全部变更，如同宋代司马光旧例。且不说臣的才能远不及司马光，就是今天也并非元佑时期。况且六卿各有执掌，各有专司，臣岂敢越职谋划？但董杰等责备臣很对，臣无处逃避罪责，只求放归回乡。皇帝又下幽诏，劝勉挽留他。王树感激眷顾恩遇，更加以身担负国事。正因病休假，听说皇帝大量提拔任用宦官，甚至有人被赐蟒衣给装填，于是上书恳切劝谏。太监黄顺请求起复将官潘俊服役，王树说不可以因小臣破坏重要法规，再次坚持上奏，最终皇帝批复准许。刘吉既然怨恨王树，刘吉所陷害的寿州知州刘盖以及言官周鸿、张炳、汤奈、江婉等，王树又上奏章极力救援，刘吉因此更加痛恨，于是联合亲信魏章等共同排挤他。王树先后推举任用罗明、熊怀、强真、陈寿、邱奈、白思明等人，刘吉都暗示魏章等弹劾反驳。王树知道志向不能实现，接连上章请求离职。皇帝总是安慰挽留，并且因他年老特别免去五朝，遇到大风雨雪早朝也免去。惠王朱建佩请求归还德州田产，已得到旨意。王树说，亲王是皇室至亲，不应当争夺尺寸之地，使小民失业。皇帝用委婉言辞答复。卢沟桥建成，太监李兴请求提升文思院副使潘俊等官职。王树说，营造是正常职务，怎能记功？成化末年才有此事，陛下出政信已革除，为何再行？且修建陵寝的大工程没有听说升职，原因此例奏请，将用什么话来拒绝？皇帝采纳了他的话。之后修京城河桥，皇帝又听从李兴的请求，授四人官职，允许五人代官代。王树坚持上奏，不被听从，再次上书争辩说，臣执掌权选，理当进言，而再次上书不能挽回圣听，认为已经准许不可更改。事情要追求恰当，如果不恰当，即使更改十次又有何害？不然刘弼不可挽救。皇帝批复知道了，先后因灾亦上调陈七件事，因兴便陈述二十件事，都切中时弊。寿宁伯张鸾请求勋号和告劝。王叔说，前王两位太后正为中宫数十年，前成宗王元才获得封爵，如今皇后立才三年，张鸾已封伯爵，突然有此请求，有累圣德，不可准许。通政经历高禄是张鸾的妹夫，被破格提升为本司参议。王树说，天下的官职是用来等天下人才的，不要偏私贵戚，妨碍公义。终止因赐等御医徐生超补院判。王树请求选拔考绩优等的人，不被采纳。文华殿中书舍人杜昌等攀附升迁品级，御医王玉自陈请求进官，王树都据理力争，使之停止。这时刘吉已经被罢免，而邱逊进入内阁也与王树不合。当初邱逊以礼部尚书的身份掌管詹事府，与王树同为太子太保，王树位居六卿之长，地位在邱逊之上。等到邱逊进入内阁，王树凭借吏部尚书的地位不肯退让，邱逊因此不高兴。王树考察天下众官，已经贬黜的官员中，邱逊调整圣旨留下了九十多人。王树多次争辩未能成功，于是极力请求罢免自己，未被允许。太医院判刘文泰过去常往来邱逊家中以求升官，被王树阻挠，对王树深怀怨恨。王树在乡居住时，曾经托人做传记刻板发行，邱逊说他借此沽名钓誉，诽谤君主，皇上知道了罪名不小。刘文泰动了心思，就自己起草奏章，拿给被除名的都御史吴真润色，攻击王树扰乱选官法度，并且传记中将自己比作伊尹， 周公对于留在宫中的奏疏一概说没有批复，以此彰显先帝拒绝谏言，没有臣子之礼，想用大祸重伤他。王树认为奏章出于秋训的指使，抗争说臣的传记作于成化二十年，退休在二十二年，并非对先帝有所期望，而且传记中所记载的都足以显示先帝那件的美德，怎能说是彰显过失。刘文泰是个无赖小人，这一定有老于文学多阴谋的人主使。皇帝将刘文泰关进锦衣卫监狱审讯，得到实情，于是请求逮捕秋训、王树和吴贞对质。皇帝内心不喜王树，于是贬刘文泰为御医，责备王树沽名钓誉，烧掉所刻的板，放过秋训不问。王树再次上书请求辨明道理，不被听从，于是极力请求离职，被允许乘一马回乡，不赐予敕书，每月的俸禄、每年的差役也减少很多。朝廷议论因此不认为秋训有理。等到秋训去世，刘文泰前去吊唁，秋训的妻子呵斥他出去说，因为你的缘故使相公陷害王公，背负不义的名声，吊唁什么。王树在朝廷内外任职四十多年，刚正清廉，始终如一。他所引荐的耿玉、彭韶、何乔新、周京、李敏、张悦、倪悦、刘大夏、戴山、张茂等人都是当时的名臣，其他贤才长期隐居民间的，他提拔唯恐落后。弘治朝二十年间，众多正直之士充满朝廷，各司其职，号称最兴盛的时代是王树的功劳。武宗继位后，派遣行人带着敕书慰问，赐予洋酒，增加俸禄和差役，并告诉他要直言无隐。王树陈述了国家大政几件事，皇帝下褒奖诏书答复他。正德三年四月去世，享年93岁，平时食量超过常人，去世那天稍微减少。关上门独自坐着，忽然有声音像雷声，白气弥漫，一看已经闭眼了。讣告传来，皇帝停止朝会，追赠特进左柱国太师，谥号端义。五个儿子，13个孙子，大多贤能且显达。小儿子程昱，字天宇，7岁能作诗，20岁著有《太极动静图说》。王树在吏部任职时，让他每天接待宾客，因此得以详细知晓天下的贤才，选拔任用没有不恰当的。考中弘治六年进士。王树退休后，程昱立即告假回家侍奉赡养，启用授予宾科给侍中，外出处理山东、河南的屯田事务，减少登州、莱州的粮额三亩，征收一斗归还青州。张德英先赐给王府的均田360多顷。武宗即位后，多次升迁至吏科多给侍中，因为言论触犯刘瑾，被罚运米到边塞，再次升迁为太仆卿。嘉靖六年，累积官至南京户部尚书，清理拖欠的赋税170万担，积累多于银两48000多两。皇帝亲手书写清平正直褒奖他，再不三年退休去世，追赠太子少保，谥号康熙。马文生，字复图，均州人，相貌奇特，力气很大。考中景泰两年进士，授予御史，先后巡按山西、湖广、封记著称，回京统领各道章奏。母亲丧事期满，越级升任福建按察使。成化初年被召为南京大理卿，因父亲丧事回乡。满四之乱，陕西巡抚陈驾被下狱，从家中启用马文生为右副都御史代替陈驾，及时到军中与总督相中讨伐，平定了叛乱。事情详细记载在相中的传记中，记录功劳，升任左副都御史，仍任巡抚。马文生多次调陈奏请便利事宜，致力于选将练兵，修建从安边营到铁边城的烽火台，剪除大道，西固藩族不听从命令的全部消灭了，整顿查证，换取番马8000多匹来供给士兵，赈济巩昌、临洮的饥民，安抚流离失所的人，政绩很显著。这时博罗忽、满都鲁、伽伽斯兰连年侵犯边境，马文生请求驻兵维州，并在各堡设伏等待他们，于是在黑水口击败敌寇，擒获他们的平章蝶烈孙，又在汤阳岭击败他们，斩首200人，命名那座岭为德胜坡，刻石记载，然后返回。马文生军功很盛，奏报胜利不夸张， 其中也没有人主持，因此赏赐很薄。到九年冬天，总制王悦以大捷上奏，马文生也派儿子马秀报功。朝廷大臣核查上奏不实，因此停发俸禄三个月。十一年春天，代替王悦总制三边军务，不久入朝任兵部右侍郎。第二年八月，整顿辽东军务。巡抚陈悦贪婪而狡猾，将士有小过错就罚马，马价飞涨。马文生上奏编务十五条建议，并请求禁止罚马，陈悦因此怨恨马文生。马文生回兵部转任左侍郎。十四年春天，陈悦因掩杀冒功激化事变，中官汪直想亲自去平定。皇帝让司礼太监怀恩等七人到内阁会同兵部商议。怀恩想派大臣去安抚，以阻止汪直前往。马文生急忙答应说好。怀恩入宫禀告，皇帝立即命令马文生前往。汪直不高兴，想让他私人王英同去，马文生谢绝了。火速到达镇所，宣读皇帝诏书安抚慰劳，没有不听从安抚的。又请求以前因野先之乱失去授官诏书的十多个人得以承袭官职。事情平定后，汪直想抢夺功劳，向皇帝请求，带着王英及士到开元，再次下令招抚。马文生于是把功劳推给汪直，但汪直内心惭愧。马文生又与汪直行对等之礼，对待他的左右像奴仆一样，汪直更加不高兴。而陈悦更加谄媚侍奉汪直，得到汪直的欢心，日夜诬陷马文生，想重伤他，但没有找到机会发作。马文生回京，赐给牛酒。第二年春天，因辽东多次出事，派汪直协同定西侯蒋琬、尚书林冲等查办。恰逢于子俊弹劾陈悦，陈悦怀疑出于马文生之意，倾轧他更加急切。汪直于是上奏马文生行事不当，禁止边境百姓买卖农具，导致怨恨叛离，于是把马文生关进诏狱，贬谪戍守重庆卫。汪直已经倾倒了马文生，就和陈悦大举出兵邀功，陈悦因此突然升迁至尚书。十九年，汪直失势，马文生恢复官职。第二年，启用为左副都御史、巡抚辽东。马文生共三次到辽东，军民听说他来都欢欣鼓舞，更加禁止抑制中官、总兵，使他们不得剥削，众人更加欣喜。二十一年，升任右都御史、总督漕运。淮安、徐州、河州饥荒，调拨江南粮食十万担，盐价银五万两赈济。这年冬天，被召为兵部尚书。第二年，因李自省诬陷，调任南京。孝宗即位，召见任命为左都御史。弘治元年上奏，宪宗朝越镇海都各庙，听信方士之言，设置石函，周围用符篆，贮藏经书道经、金银钱、宝石及五谷，作为宴圣之物，应当毁掉。皇帝听从了，又上奏十五件事，全部商议施行。皇帝耕种吉田，教坊进献杂戏。马文生正色说，新天子应当让他知道稼穑艰难，这是做什么？立即斥退。御史徐茂、贺林因违背圣旨被下狱。马文生说出正不应轻易加罪言官，于是得以释放。不久任命提督十二团营。第二年，代替于子俊任兵部尚书，仍督团营。太平已久，兵政废弛，西北部落时常窥伺边塞。马文生严格核查各将校，罢免贪污懦弱的有三十多人。奸人非常怨恨，夜里拿着弓箭窥伺他的家门，有的携诽谤信射入东长安门内。皇帝听说，下诏锦衣卫缉捕，拨给骑士十二人护卫马文生出入。马文生请求退休，皇帝下褒奖诏书不允许。小王子率数万骑兵在大同边塞放牧，气势汹汹。马文生因病休假，皇帝派中官带着医生探视并询问计策。马文生说，他们刚被其他部落打败，没有能力，请秘密准备并扬言进逼，他们一定会迁走。后来果然如此，遭遇继母丧事，下诏启用复职，再次上书推辞，不被允许。西北另一个部落也灭克利，其酋长叫易腊斯王、满哥王、易腊英王，各自派遣使者到宿州边塞请求进贡，并且护士巡抚许敬、总兵官刘宁为他们请求。马文生说护士可以允许， 入贡不可以允许，于是拒绝了。吐鲁番袭击捉拿了闪巴，并让牙兰据守哈密，借月称可汗侵犯沙州，逼迫罕东各部归附自己。马文生建议，这个敌寇桀骜不驯，不给予重创，终究不知畏惧，应该用汉朝陈汤的旧例袭击斩杀他。观察到指挥杨柱熟悉番族情况，召来询问方略。杨柱详细陈述从罕东到哈密的道路，请求调罕东兵3000人为前锋，汉兵3000人随后，带上几天的粮食，从小路日夜兼程前进，可以成功。马文生很高兴，于是向皇帝请求下诏征伐罕东、赤金、哈密兵，让副总兵彭清带领他们隶属巡抚许晋前往征讨，果然攻克了，详情记载在许晋传。团英军不足，请求从锦衣卫和藤乡四卫中选拔补充，已经获得批准，中官宁锦阻止了。马文生和兵科给侍中魏春等说，诏令应该信用，不被采纳。陕西大地震，马文生说，这是外寇侵凌的征兆，如今火筛正猖獗，而国内民困财竭，将领懦弱，士兵疲弱，应该施行仁政来养民，讲求武备来巩固边防，节约财用，停止斋教，停止传奉冗员，禁止奏请闲田，每日试朝2次，以勤于政务，并且撤还陕西织造的内臣，赈济抚恤受灾家庭。皇帝采纳了他的话，内臣立即被召回。马文生任兵部尚书13年，尽心军务，对于屯田、马政、边备、守御多次调陈上奏便利事宜。国家大事应当尽言的，即使不属本职也言无不尽。曾因太子年满4岁，应当及早教导，请求选择醇厚谨慎老成之书使，如魏圣杨夫人那样的人保育扶持，凡言与行动都引导他走正道。至于内廷取宴、钟鼓司承应、元宵鳌山、端午竞渡等戏，都不要让他看见。至于佛老之教，尤其应当秉绝，恐怕迷惑心智。山东久旱，浙江和南极水灾，马文生请求命令有关部门赈济抚恤，训练士卒以防不测，皇帝都深切采纳了。百姓苦于赋役，马文生极力陈述其害，说如今百姓田地10穗4五，输送到边塞的粮食一旦花费银1两以上，丰年要用8、9担才能换1两。至于丝棉布帛输到京师的，交纳的费用超过所输之物，南方转漕到通州，甚至有3、4担才运到1担的。中州每年役使5、6万人至河、山东、河南修塞决口的民夫不下20万，苏、松治水也是如此。湖广修建吉、新、齐、雍四王府、江西义、寿二府、山东恒府，总计役夫不下100万。各王前往封国的役夫供应也有40万，加上湖广征蛮、山、陕防边，供应粮饷给军队的又不知有多少。负重一凡，没有比这事更严重的了。应当严令内外各司、省繁琐费用，宽减利益，不得擅自加征。王府的工程应尽快完工，或许能让困弊稍微缓解。再请求重政学、议邪术，以清圣心，节财用，省工作，以赔帮本。下诏交有关部门详议。他其他论奏很多，在朝臣中最为年高德少，皇帝也推心置腹任用他。从太子太保多次加官，至少保兼太子太傅，每年按时赏赐，诸大臣不敢相比。吏部尚书屠庸被罢免，停推马文生。御史魏婴等说兵部非马文生不可，皇帝也认为对，于是命倪岳替代屠庸，而加马文生少傅以安慰他。倪岳去世，以马文生替代。南京凤阳大风与毁屋拔树，马文生请皇帝减善撤乐，修得省过，御经言绝油宴，停不及之物，只额外之造，赈饥民，捕盗贼。之后又上吏部执掌时事，皇帝全部褒奖采纳。一平9年任满，加少师兼太子太师。皇帝因将考察官员，特召马文生及都御史戴山、史林到暖阁，告谕要秉公升降。又因马文生年高而重听，再次呼告他，命左右搀扶下台阶。当初马文生任都御史时，王树在吏部，两人都以正直担当天下事。奏书一上，天下传颂。王树离去后， 任望都归于马文生。等到人力部尚书时，年已八十，长须长眉，遇事高谈阔论，毫不衰颓。孝宗去世，马文生秉承遗诏，请求裁汰传奉官763人，命令留下太仆卿李伦等17人，其余全部裁汰。正德元年，御用监中官王瑞又请求任用新被裁汰的7人，马文生不奉诏。给侍中安奎刺探到王瑞受贿的情况，弹劾他。王瑞恼怒，诬告马文生抗旨，在下廷议，都认为马文生对，皇帝最终不听。马文生于是请求回乡，不被允许。那时朝政已经转移到宦官手中，马文生年迈，每天都怀着辞官归隐的想法。恰逢两广缺少总督，马文生推荐兵部侍郎熊秀。熊秀闷闷不乐，不想赴任，他的同乡御史何天渠便弹劾马文生徇私欺君。马文生接连上书请求辞职，皇帝批准了，赐给他玺书一车，每月的俸禄和每年的仆役都有增加。在家闲居，没有公事，从未进过州城，谈论到时事就皱眉不回答。过了3年，刘瑾扰乱朝政，因马文生先前推荐雍泰而被视为结党，被削除官籍。正德5年6月去世，享年85岁。刘瑾被诛杀后恢复官职，追赠特进光禄大夫、太傅，谥号端肃。马文生有文武才能，善于应对变故，朝廷的重大决策往往等待他来决定。他的功绩在边疆，外国人都知道他的名字，尤其注重气节，砥砺操守，正直行事。虽然遭到谗言诋毁，多次起落，但始终没有稍减。他的儿子马聪以乡贡士的身份在吏部等待选拔，马文生让他请求外任，说如果大臣的儿子都担任京官，谁该去外地任职呢？马文生去世一年多后，大盗赵遂等在河南抢劫，到达均州，因马文生的家乡在那里，就绕道离开了。攻打泌阳，毁坏焦芳的家，扎草人当作焦芳的像，将其撕裂。嘉靖初年，加赠马文生左柱国、太师。刘大夏，字石雍，华容人。父亲刘仁宅由乡举担任瑞昌县知县。上千户流民躲藏在山中，巡逻的人索贿不成，诬告流民造反。众人商议要出兵征讨。刘仁宅单骑前往招抚，流民争相出来申诉，于是罢兵，刘仁宅升任广西副使。刘大夏20岁时考中乡试第一名，考中天顺八年进士，改人数及士。成化初年，管事应当留任，他自行请求试任吏职，于是被任命为直方主事，两次升迁后担任郎中。他熟悉军事，清除了部门中的机弊，所奏报的答复多符合皇帝心意，尚书依赖他如同左右手。汪直喜欢边功，因安南离号被老挝打败，想趁机攻取安南。他向皇帝进言，索取永乐年间讨伐安南的旧档案。刘大夏藏起来不给，秘密告诉尚书于子俊说，兵端一开，西南立刻就会糜烂。于子俊醒悟，事情得以停止。朝鲜的进贡道路原本经过鸭湖关，到这时请求改到鸭绿江。尚书将要同意，刘大夏说，鸭绿江道路直接，祖宗朝难道不知道吗？只是迂回经过几个大镇，这大概有深意，不能同意。于是停止。宦官阿九，他的哥哥担任精卫经理，因罪被刘大夏杖责。宪宗听信了他的谗言，将刘大夏逮捕关进诏狱，命令东厂侦查，但没有得到证据。恰逢怀恩极力营救，于是打20棍后释放。成化19年，升任福建右参政，以政绩闻名。听到父亲去世的讣告，过了一夜就出发。弘治二年服丧期满，升任广东右布政使。田州四城不安定，刘大夏前往劝谕，于是顺服。后来山贼起事，他奉命讨伐，命令抓获贼人必须活捉，验明正身后才定罪，得以活命的人超过一半。改任左布政使，调任浙江。弘治六年春天，黄河在章丘决口，皇帝下诏广泛选拔有才能的臣子前往治理。吏部尚书王树等人以刘大夏推荐，提升为右副都御史前往。于是自黄陵江疏通贾鲁河，又疏通孙家渡、四府营的上游，以分流河水。 并修筑长堤，从座城经过东明、长垣，直达徐州，绵延360里。水患得到很好治理，将章丘镇改名为安平镇。孝宗嘉奖他，赐玺书褒奖赞美，详细记载在《河渠志》中。召入朝廷，任左副都御史，历任户部左侍郎。弘治十年，命令他兼任左迁都御史，前往处理宣府兵饷。尚书周京对他说，边塞上的权贵子弟以市场收购谋取私利，您不要因为刚直招祸。刘大夏说，处理天下事务，凭道理不凭势力，等到了那里再想办法。起初边塞收购粮食必须达到1000担，草料10000束才准上报缴纳，因此宦官武臣家族得以掌握获利之权。刘大夏下令，有草料粮食的人从100束、10担以上都允许，权贵家族想牟利却无所得。不到2个月，储备有余，边民得到利益。第二年秋天，三次上书以并辞职回乡，在东山下建草堂，在其中读书。过了2年，朝中大臣交相推荐，启用为右都御史，总治两广军务。赵使到家，他带着2个仆人出发。广东人本来思念刘大夏，鼓舞欢庆。刘大夏清理吏治，减免供应，禁止内外镇守官私自议事军事，盗贼因此衰减。弘治15年，被任命为兵部尚书，多次推辞后才接受任命。被召见后，皇帝说，朕多次任用你，你多次称病，这是为什么？刘大夏叩头说，臣年老且病，私下看到天下民穷财尽，倘若有不测，责任在兵部，自己估计能力不足，所以推辞。皇帝沉默。南京凤阳大风拔起树木，河南湖广大水，京城苦于阴雨连绵。刘大夏请求，凡是祖宗旧制以外且危害居民的事情，都逐条上报改革。弘治17年2月又提出，皇帝命令应当兴办革除的事情，有关部门据实上报。于是会同朝臣逐条上奏16件事，都是权贵宠臣所不便的，他们一起极力阻挠。皇帝不能决断，下令再议。刘大夏等人说，事情属于外廷，全部蒙准施行，稍微涉及权贵，又命令查核。臣等极为愚钝，不知为什么。过了很久才得到圣旨，传奉官开列姓名请求，右将厨役每月减少3斗米，增设的宦官由司礼监核查上奏，4位勇士由御马监开列数目上报，其余全部按建议执行。制造斋教都停止，光禄寺节省浪费数以万计，而勇士续报冒领的弊端也大大减少。诏令下达，整个朝廷欢悦。在此之前，外戚尽信多干预恩泽，皇帝深知他们危害政事，决心要整顿。因为当时多有灾异，又宣谕群臣，让他们各自陈述缺失。刘大夏于是又上奏几件事。同年6月，再次陈述兵政的10项危害，并请求退休。皇帝不准许，命令应革除的弊端更要详细上报。于是刘大夏列举南北军队转运轮换之苦，以及边军困弊、边疆侵吞克扣的情况极力陈述。皇帝便在便殿召见刘大夏，问道，你先前说天下民穷财尽，祖宗以来征收有常规，为什么今天到了这个地步？回答说，正是说没有完全遵守常规。比如广西每年收取夺木，广东收取香药，费用本来以万计，其他就可想而知了。又问军队，回答说，穷困与百姓一样。皇帝说，平时有月粮，出征有行粮，为什么会穷？回答说，他们的将帅侵吞克扣超过一半，怎么能不穷？皇帝叹息说，朕在位已久，竟然不知道天下军民困苦，怎么做人主？于是下诏严厉禁止。当时皇帝正锐于太平，刘建仁首辅，马文生以师臣身份领导6部，一时正直之人充满朝堂。皇帝知道刘大夏方正严肃，且熟悉事务，尤其亲近信任，多次召见决断事务，刘大夏也随时进献忠言。大同有小的警报，皇帝采纳宦官苗奎的意见，将要出兵。内阁刘建等人极力劝谏，皇帝仍有疑虑，召见刘大夏问道，你在两广 知道苗魁在延绥捣毁敌巢的功劳吗？”回答说：“臣听说过，所俘虏的不过是十几个妇女儿童，依靠朝廷威德全军返回，否则结果难以预料。”皇帝沉默了很久，问道：“太宗频繁出塞，现在为什么不行？”回答说：“陛下神武固然不比太宗差，但将领士兵远不如，况且齐国公稍微违背节制，就导致数十万人陷于沙漠，怎么能轻易谈论？估计现在的上策只有防守。”都御史戴山也从旁赞同决定。皇帝立刻说：“没有你们，朕几乎失误。”因此出兵最终没有进行。庄浪土帅鲁林担任甘肃副将，请求做大将未获准，仗着部下强大直接回到庄浪。朝中大臣害怕发生变故，想授予他大帅印，又想召他回京安置在闲散之地。刘大夏请求嘉奖他的祖先忠顺，而听任鲁林闲居。鲁林一向贪婪暴虐，失去人心，兵权已去，无所作为，最终闷闷不乐病死。皇帝想在晋地驻兵，作为左右辅卫。刘大夏说：“保定摄都司统领五个卫，祖宗的意思应当也是这样。”请求调回操练军队一万人作为西卫，收纳京东兵，在密云、冀州作为东卫。皇帝回复可行。监督经营的宦官恼怒失去兵权，在宫门张贴匿名棒书。皇帝拿给刘大夏看说：“宫门难道是外人能到的吗？一定是这些人不利失去兵权罢了，因此离间计无法施行。”皇帝曾告诉刘大夏说：“遇到事情就想召见你，担心越职而作罢。以后有应当施行或罢免的事，用揭帖呈进。”刘大夏叩头说：“事情的可行与否，外朝交付府部，内朝咨询阁臣就可以了。揭帖滋生弊端，不可为后世效法。”皇帝称好。又曾问：“天下什么时候太平？”回答说：“求治也难以太急，只要用人行政全部与大臣当面商议，妥当后再施行，时间久了天下自然太平。”曾乘机陈述四方镇守宦官的危害。皇帝问情况，回答说：“臣在两广看到各位文武大力的供应不能抵上一个镇守宦官，其烦扰耗费可想而知。”皇帝说：“是这样，但祖宗以来设置已久，怎么能立刻革除？只是从今以后必须廉洁如邓元、麦秀的才任用，否则就停用。”刘大夏叩头称好。刘大夏每次被召见跪在御榻前，皇帝左右看，近视就回避。曾应对时间久了疲惫不能起身，皇帝叫司礼太监李荣扶他出去。一天早朝，刘大夏本在班中，皇帝偶然没有看到，第二天告谕说：“你昨天失朝了吗？恐怕御史弹劾没有最终召见你，他受眷顾如此深厚，特地赐给玉带、麒麟符、赏赐的金币、御酒，一年四季不断。”不久孝宗驾崩，武宗继位，刘大夏奉诏请求撤除四方飞蛾社的镇守宦官。皇帝只撤除了均州的齐元。刘大夏再次建议上报应撤除的24人，又上奏减少皇城、京城的守势宦官，都不被采纳。不久开列因淘汰的传奉武臣683人，批复可行。大汉将军薛福晋等48人也因剥夺官职，薛福晋等人故意不入职侍奉，以激怒皇帝。皇帝立刻命令恢复他们的官职，并责问兵部对状，想要加罪。宦官宁锦叩头说：“这是先帝遗命，陛下在登基诏书中列出，不应加罪。”皇帝怒气才消。宦官维新在成化末年获罪，长期废黜，到这时钻营得以守卫均州。言官交相劝谏，刘大夏等人再三争辩都不听。正德元年春天又说：“镇守宦官如江西董让、冀州刘郎、陕西刘云、山东朱云，贪残尤其严重，请求查办。”皇帝不高兴。刘大夏自知禁言不被采用，多次上奏请求退休。同年五月，下诏加封太子太保，赐敕令乘一车回乡，按制度给灵米和仆役。给侍中王毅、张惠请求挽留他，吏部也请求按王毅、张惠的意见办，没有批复。刘大夏忠诚恳切，受到孝宗之遇，忘身殉国，对权贵宠臣多有才艺，曾请求严格核查勇士，被刘瑾憎恨。 刘宇也怨恨刘大夏，于是与焦芳向刘瑾进谗言说，抄刘大夏的家可以抵充编费十分之二。正德三年九月，借口田州岑猛事件逮捕关进赵玉。刘瑾想以畸变率判他死刑，都御史屠庸坚持不同意。刘瑾谩骂说，即使不死难道不能流放吗？李东阳委婉解释，且刘瑾侦查到刘大夏家确实贫穷，于是判流放畸变。起初拟定广西，焦芳说这是送他回家，于是改为宿州。刘大夏当时已73岁，穿着布衣徒步走过大明门下，叩头而去。观看的人叹息流泪，父老提着篮子送食物，所到之处商店罢市，焚香祈祷刘尚书活着回来。到了流放地，各部门畏惧刘瑾，断绝馈赠问候，儒生学子轮流送饭，遇到团操就扛着戈矛列队。主管官员坚决推辞，刘大夏说军人本来应当服役，所带只有一个仆人。有人问为什么不带子孙，他说我做官时不为子孙祈求恩泽，如今年老获罪，忍心让他们同死在流放地吗？刘大夏被流放后，刘瑾还找其他事情罚他运米到边塞两次。正德五年夏天，预设回乡。刘瑾被诛杀后恢复官职退休。清军御史王向请求恢复俸禄和仆役，录用他的子孙。当权的宦官始终怀恨，不准许。刘大夏回乡后教导子孙种田谋生，稍有盈余就分给故旧宗族。预先为自己写了墓志铭，说不要让人装饰美化，使我在地下怀愧。正德十一年五月去世，享年81岁。追赠太保，谥号中宣。刘大夏曾说，做官以正己为先，不仅应当戒除贪利，也应当远离名声。又说人生盖棺论定，一天未死就一天忧则未止。他被逮捕时正在菜园中锄地，进屋拿了数百文钱，骑上小驴上路。预设回乡时，有个学生担任巡抚，绕到百里来拜访他。路上遇到一个扶犁的人，问谁是尚书家，那人引他进堂，扶犁者就是刘大夏。朝鲜使者在鸿胪寺馆遇到刘大夏的同乡张生，便询问他的起居，说我国听闻刘东山的名声很久了。安南使者入贡时说，听闻刘尚书戍守边塞，如今安好？他受到外国如此敬重。赞语说，王树磨砺风骨节操，马文生通晓政务体统，刘大夏忠诚辅佐自律，都怀有治理国家的深谋远虑，蕴藏着辅佐君主的纯正之相。他们谋划处理各种政务，多次进献正直的言论，考察他们的存心行事，光明磊落，刚正耿直，有古代大臣的节操气概。历经多个朝代，享有高寿，朝野上下寄予厚望，名声远扬四方。诗经歌颂老成持重，尚书称赞年高德少，这三位大臣接近这样的境界了。王树不懂得远离名声的戒律，因为撰写传记而被疏远。而马文生、刘大夏在孝宗朝受到知遇，明君贤臣相互契合，君主与宰相同心同德。等到宦官掌握大权，老臣被排斥，官员的任用与罢免所关系到的意义难道不重大吗？